大家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由 Casey 牧师带领团队敬拜。我们先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我们请 Brad Williams 牧师来做教会事项报告及讲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歌唱歌曲《听啊，天使高声唱》。二首歌曲《赐我自由》。
心中的不安，你的平安。
下面这首歌曲是《万王之王》。
Thank you.
现在是 Brad 牧师上台来做的报告事项，之后他还要讲到。Brad 牧师说，先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聚在一起宣告你的荣耀，我们生命中一切美好纯真的事都是从你而来的礼物，就是我们呼吸歌唱站在这里赞美你的能力都是你赋予的。我们祷告你把我们心中干扰我们所思所想的杂念，这些偶像从我们心中去除，把你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全心意敬拜你。你是我们的唯一真神，我们的主，以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我现在报告两件事，一个是 Before 基础课程，这一课程每个月都有，如果你是新人，或者你是近来才恢复到这里参加实体敬拜的，又或者你想了解我们教会更多，这个课程都是个好机会。每个星期日12:15开始，会提供午餐的。敬拜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前台了解更多。另一件事是婚姻课程。Debbie 多麦兹是主持，如果你们是再结合的夫妻，或者两个人想考虑结婚，希望有机会谈论探讨这个人生主题。还有若是你的婚姻有问题的关系不融洽，我们也希望能提供支持，你尽可以和 Debbie 谈论，发电邮等方式来联系他。最后一件事，大家进会堂来时可能看到了这张卡片，我们这个降临节期4星期得到的大家的奉献会全部用来支持我们在这张卡片上罗列的我们教会参加的本地和国际事工事项。如果你有感动愿意资助其中某个事项，请在卡上标明你的心意，我们会把这4星期得到的对各个事项的捐助作为基本预算。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个教会参与的在全球范围内的事工事项。现在请 Fabi 上来。Fabi 是近来才回到美国的，他一直被签证疫情和官僚作风滞留了5个月之久才回来。什么时间回来的？ Fabi 回答，对，是2星期之前。对， Fabi 是做帮助难民的事工的。在问 Fabi 问题之前，我还要说一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书中对某些事说得非常明确，其中一件就是关照那些外来人、难民们，那些在新约中所说的不在本土生活的人们。在我来时的路上，我就想起耶稣自己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在埃及长大，所以我现在请 Fabi 跟我们一分享一下我们教会和众多组织合作的情况。 Fabi 报告说，我们教会和一些很有体系有经验的组织正在合作，譬如PDX 难民朋友、波特兰难民团还有难民合众团，我们帮助收集食物分发箱，还有 ESL 英语课程班等。ESL 英语课程1周3次，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Brad 牧师说，哦，你提到了 ESL 课程，我知道大多数难民都有一些穆斯林背景，而这星期有一件感动的事情发生，你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好啊，那还是9月份，我们来和来参加 ESL 英语课程的人说，我们期间还提供孩子的看护。当时一个教室里有2个孩子，他们在看圣经学英语，孩子们问能不能把圣经带回家看，我们事工说可以，而其中一个事工担心孩子们带回圣经回家会惹麻烦， 就去拜访了他们的家庭。正看到孩子们在家里给家人读圣经，我们的事工就说他可以给大家详细讲读这个故事。结果那个晚上，他们全家都围在一起，听我们的事工讲圣经故事。大家都鼓掌，祝贺。在这时 ，Brad 牧师说：“我们希望让难民感到我们欢迎他们。他们落脚在这个国家，在我们的社区，作为耶稣的教会，我们接纳他们，欢迎他们。那么，能不能再谈一下你明年的计划？”“好啊，我们即将有一个八口之家，下个星期搬进我们提供给难民的临时居所。他们是从阿富汗来的，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添置东西，如家具啊，或者是食物。我们想表示我们的爱和欢迎，让他们能在这里有美好的安家的第一步。对，我们在教会周围有几个房产。让我感动的是，我遇到几位是同工跟我说，这里是 Brad 牧师说的，他们想成为联络员，为那些难民提供支持。你称他们为什么？法比说是导航员。哦，对，是导航员这个词，我正想说这个词呢。对，他们是文化的导航员，帮助新来的这些人适应这里。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是让大家思考我们能做什么，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为社区、为各个事项做什么。下面这个视频也是为帮助大家为这些事项思考祷告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之后，Brad 牧师提问，想一想并祷告，大家能付出什么？也许你现在知道，也许你是需要和家人、你的配偶讨论一下的，或者你有孩子的话，也可以和孩子们讨论。好，现在事工们请上前来接收大家的奉献。提一句，在这张卡片上还有 QR 码，也可用 QR 码或按 B4 Church 在电话信息里用手机来奉献。好了，那我们继续下面的讲道。今天圣诞降临节开始之际，我们开始讲解一个新的系列。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要探讨一下耶稣在世的为人处事。我想在此期间学习耶稣与不同人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来更了解耶稣。我认为有很好的理由来学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重心有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已经有很多的文字记载和分类书出版。这个转变就是人们把自己的信仰从说成是宗教，改为是属灵的信仰。你也许听说过，也许你听别人说过，我是属灵的，但我是没有宗教的。我们在寻求灵命上的真理，但我并不认为我能在神学院或者传统的宗教教导中找到。在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人们都逐渐对超自然的事或永恒的事感兴趣，但他们都不愿接收压抑的、沉闷的、带审判性的宗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但是我们确实因为过去的道德教条和正统教义而怯步，所以在现今就有一种新的属灵论的说法。譬如我们提供给人们我们的想法，而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因为那样说听起来太宗教了。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不同的说法，都是每个个人的单独的见解。 这也是我们寻找自己本身的一个部分。但有趣的事情是，在我们即将开始的这系列和我们要讲解的经节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邀请，这不是对我们当今的新属灵论的邀请，也不是对过去的宗教信仰的邀请，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于这两种的邀请。它不是对灵命健康上的一些模糊观念的解读，也不是一套新的规章律法，而是与一个真实又鲜活的人直接面对面。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35节开始。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对新属灵的介绍，也是邀请，而这个新的灵性是通过耶稣本人提供给我们的，而这个记录的方式或结构是有很多信息的，它告诉我们怎样来经历这新的现实。作者不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和历史事件，他在给我们展示一种模式，这种邀请的模式。我们看到的模式，不论是在属灵上怎样的情形，都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所讲的。我们在这段里有发现，也有对我们的教导，不论是谁，这教导都适用。这段经文展示出一道架起在陈旧的无生命教条的僵硬的道德观和模糊的不清楚的隐隐约约的新灵命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得到的也是清新的、新鲜的，并有生命的，是从没有过的全新的。而我们读到的这几节经文中，都反复地回到这一个中心句来看。耶稣的邀请，在我们刚读到的这几句话里，就是你们来看。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很重要？让我给大家指出来。首先，这是让我们检查的邀请，让我们思考的邀请。 要完全理解他。我们必须看到耶稣邀请这些人做的事，是来且思考。他在邀请他们来检查证据。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一个经文中的来看，我们会看到最先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是一个教师，也是先知，而这些门徒围聚在他周围，听他讲道以及未来的事。然后耶稣走过来，约翰指着耶稣说，他就是你们要跟从的那位，我所讲的一切都是为他准备的。门徒刚刚被告知耶稣是一个非凡的人，正因此他们跟随他，而耶稣问他们，你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也是每个人想从耶稣那里得到的。他们想知道这是不是事实。我很喜欢耶稣的回答，这回答正显明了他是谁。而我以为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些耶稣的信徒应该回答的。想一想这情景，当这些人问他是谁，他没有因为这些人提起勇气问的问题而难以置信。耶稣并没有在此时要求他们相信他。他没有说，你们怎么敢问我呢？他只是说，来看。你想知道我是谁吗？你想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你听说过我是谁吗？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来，亲自看看？看我做什么？看我怎样生活？你亲自看。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一句话。而第二次呢，则是腓力找到拿但业，告诉他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看拿但业的反应。我敬重拿但业，拿但业反问了一个符合逻辑但很困难的问题。首先，当时对拿撒勒人有固有的看法，拿撒勒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其次，一般的学生都知道弥赛亚应是从大卫的家族出现的，因此应该是从伯利恒城出现，所以他问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怎么回答的呢？他怀疑了吗？你怎么敢质疑耶稣的身份？他感到冒犯了吗？他表现出傲慢了吗？都没有，他只是说，好，你来看。不论对谁来说，这是很欣慰的。有些人就是现今的拿但业，也许不是这个耶稣是谁的问题，但却是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基督教，这充满了不公的世界，怎么会有一个爱人怜悯的神呢？你总会问类似于此的问题。耶稣怎样回答你的？让我们忽略基督徒们跟你说的，因为往往基督徒或者教会常常有领会上的错误。我们看耶稣跟你说什么。让我来说说耶稣跟你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吧。他没有说新属灵论所说的，不论你相信什么，只要对你适用即可。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告诉你不需要审视的思考。他没有告诉你感觉正确才是对的。他没有说的。而他也没有说传统宗教所说的，不要质疑，只要相信我们告诉你要信的。没有，他说的是来看，来思考。他没有斥责你，他邀请你检查证据，你自己来看，不要只听我说的，你看看，你观察，你来评估。这才是耶稣之道。我们怎么做到来看呢？这对一个现今受过教育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是很有挑战的，对不对？其实耶稣并不是一个在泰格镇的教会，而我们能在主日走进来听他讲道的牧师。我们也不会开车到 Hillsboro 镇能看到他在割草坪，然后能停下来与他交谈。那我们怎么做？福音作者约翰 正是写给我们这样情形的人，它是写给那些有相同情况下的人，它是跟我们这些在当时没有存在的人说的。不论是第一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你不在当场就不在当场。约翰就是写给那些不在当场的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下面的细节是对我们的理解至关重要的。约翰福音第一篇，整篇都在告诉我们，约翰看到，随后他说特定的事情。有时候这里翻译成说，有时候这里翻译成见证，但都是一个意思。他是说，我曾在那里，我亲眼看见这些事，而现在我的见证在公堂上也是属实的证据。福音作者使用了非常坚定的词句。约翰不是在谈论他的内心感触，他不是在谈及他的想法，他在说的是他亲眼看到的事。不止于此，当我们读过后感觉整篇都充满了目击证人的作证。譬如他们用多久去找耶稣，我们再读这一点，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下半段，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很重要。当代小说会用这样的细节，如果你读一本现代小说，你会读到类似的，时钟指向4:45，我迎着早晨的新鲜空气走出他的家门。但古时的小说不会这么写，我们从不会读到奥德修斯在早晨5起来为自己做一杯法式咖啡，这些细节不会写出来的。所以这段经文从次日开始到与他同住到身证时间，都在陈述一个目击证人的说辞。而我们现今的读者会读到这里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目击者的陈述。这样的细节正是以约翰的说话方式来说，这不是传说，这不是谣言，这是一个目击者的言辞。你来看的方式也是他们曾做的。你可以检视他的人生，你可以听他的言论，你可以留心细节。谈及到此，让我想起来 C.S. Lewis 曾写道，对这一段只有两个观点，这不是一篇报道，那就是某个二世纪不知名的作者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情况下，突然运用了现代的新奇的又写实的写作技巧。如果所写不是真实的，那只能就是技巧的写作。如果读者没有看出来，只能是因为他还不识字。这是 Lewis 所说的，也是我想说的。如果你读到这儿，你一定会得出两者之一的结论，没有第三种可能。如果不是一群第一世纪受人不可能是神的教导的希伯来人编造出来的非常精心刻意的自我意识相当高的谎言，把它整理好发散出去，然后他们走遍世界为此献身，以至于他们这样的爱和不寻常的能力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那么就是你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目击者见证的神以人的形体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其他逻辑或学术的方式让你找到在这两种解释之外的。如果你说，我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好教师，他的教导让那些跟随他的人大开眼界，如果你这么说，你其实就是在偷懒，并没有在你读这些经文时真正理解。你不必非要相信，我没有说你必须相信，但如果你想要有个智力层面的理解，你没有其他落脚点，它是 或者它不是。这两者都有难度去相信，一边是一世纪的一些人用高超技巧创作出来能持续上千年的虚假故事，另一边是神真的化身为人来到世上救赎。这正是耶稣说的，你为什么需要来看？你需要审视，这就是来看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它是一个能转变你的生命的邀请。来这个词是说耶稣邀请他们和他一起，意思是你和他从一个地方，你在的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在的地方。他是邀请我们跟随他，与他同行，被他改变。他不只满足于说我在这儿相信好了，他说来跟随我，让我改变你。当这些人听到耶稣，他们跟随他，这与成为耶稣的粉丝不同。话说我是波特兰开拓者队的粉丝，实际上我得说我是达米恩里拉德的粉丝。我喜欢达姆什克，我还有一些和我一样喜欢他的朋友。偶尔我们聚在一起看比赛，我们都谈论达姆的特长等等。但如果达姆有一个晚上能来到我们其中某个人的家，我们都会欣喜若狂的。如果达姆说，诸位，我想让你们搬到我那里住，你们跟随我。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是吧？我们虽是粉丝，但他这么做也有些超常规了。这也是一个粉丝和一个门徒的区别。所以，那在你的生命中是怎么发生的？最后一句是关键，我们再读一遍，然后我会解释。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若你以前也许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你对圣经不熟悉，要记住圣经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而耶稣说的是第三种语言。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耶稣说的是亚拉姆语，也是阿拉伯语的古语。也就是说，英文圣经是翻译版。尽管英文圣经翻译版是很专业的，但翻译通常不是完美的，而且免不了会遗漏某些文化痕迹，有时会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角度去解读其他文化。这一点在这里很重要，因为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他实际上是说的阿们阿们，我对你说。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阿们这个词从来没有像他那样被使用过。阿们在那个文化中的使用方式与我们现在的文化中使用的方式相似。例如如果有人在会堂里教导，之后长老们若附和这教导会说阿们。他们的意思是，我听说过这个人，就我所知和所经历的一切，这就是事实。所以阿们是评估你刚刚听到的是真实的，它是一个人说关于另一个人的事。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耶稣做了任何人都不敢做的事，他用了两个阿们。第一个，他用阿们起头附和达但叶所说的。第二个，他用阿们来验证复合他自己要说的，这从来没有发生过。阿们阿们，换句话说，你需要听我的，因为你将要听到的是事实。但这就有全能之处，在我们超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我们可能很难听懂。即此他是在说， 我剥夺了你决定是否喜欢我所教导的权利。他说的是，我剥夺了你的这个权利，不让你对我的教导评判说，我感觉他说的好，或者我喜欢他说的。以下是所有这些的含义。如果你想相信，你就要相信圣经是可靠的。但如果你想成为门徒，如果你想亲自认识耶稣，你就必须愿意听从他所说的，不管你喜欢与否。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反对说，等等，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这不客观。无论什么宗教都必须相信这个说法吗？回答是不。首先，因为这说法不客观。其次，你不能跟随耶稣，除非你让他带领你。这意味着他会说一些让你感到紧张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忽略了说阿门、阿门的话，这意味着每次耶稣说一些让你不舒服或不合时宜的话时，你可以说，但是我不同意你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最终你理解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你有一个由你自己所造的耶稣。你也许会说你在跟随耶稣，但你实际上是在跟随自己。如果你和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有情谊，而且你告诉我他从不反对你、反驳你或挑战你，那么我会挑战你，你与那人有真正的情谊吗？这是真实情谊的本质。即使是最亲密的情谊，与我相处的最好的人，也会有挑战，有诚信的问题，有时会有分歧。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想与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不是你自己的想象，不是一些浅薄的道德主义，如果你想要一个真正的情谊关系，那么就要把他的话当真、当话，让他改变你的生活，让他告诉你你需要听到的事情。来看看，这有两个意思。他想让我们看到，他要我们检视，他要我们寻找自己。他希望我们朝他走去。他想要改变，因为我们选择做他的朋友。这就是我所爱的。我将以此做总结。我喜欢用这个方式来看耶稣，因为这样可以揭穿围绕耶稣，尤其是教会的一些神话。当我想象这些时刻时，当我想象耶稣回答这些问题时，我的脑海中想着他邀请这些人来看的时候脸上的苦笑。哦，你想了解我吗？你自己来看看。他没有拿出或提供他的简历，他不会怀疑的回应，他一点也不自卫，他只是说，你来看看。耶稣是一位绅士，但耶稣也知道眼见为实。当人们对教会或宗教感到沮丧时，我理解，我认为耶稣也是如此。但到目前为止，我很少看到有人认真地跟随耶稣而没有带着微笑回来的。耶稣知道这些人要看什么，没有人像他一样，没有人为无声无息的时刻注入更多活力，没有人能平息汹涌的风暴，没有人把哀悼变成舞蹈，或者水变成酒，或对世俗的意义像耶稣一样。这正是这些人跑去告诉他们的朋友的原因。他们情不自禁地告诉别人，让他们的生命也受到触动。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爱教会的原因。当我们教会专注于耶稣时，当人们亲自体验他时，这是在世上绝无仅有的经历。所以无论你来自哪里，背景如何，耶稣的邀请既简单又明了，你自己来看看，让真实的我来改变你。阿门。 好，让我们一起祈祷。我想用这一个时间让大家来消化思考我们刚讲的。如果在座的你是信徒，也有些年头了，请你想想耶稣的邀请。一方面，他邀请你看看耶稣是谁；另一方面，也许这是放下为耶稣辩护的机会，而仅仅将他由你展示给他人。如果你还不是教徒，只是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而耶稣对你还陌生，这是耶稣的邀请。真的成为他的跟随者，就不是跟随你自己。寻找真理，不是在你自身寻求，而是在你自己之外。主啊，感谢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更新。我祈求，在我们这个系列讲道中，你会与弟兄姊妹们交流，让我们能滞留在你的教导中。当我们的眼睛只看向你时，我们心中任何杂念负担都去除，心里充满喜乐，让我们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爱你，耶稣。我们祷告奉你的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弟兄姊妹，愿你有探究的好奇心去了解耶稣，愿你有改变的勇气去接受他的邀请，愿你应耶稣的邀约来看看吧。以耶稣之名，阿们。好，现在，今天的主日敬拜就到此结束。另外，每个主日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教会主堂的2楼会有多文化多民族学习的班会，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参加交流，一同成长在主的话语中。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再会。